魔定而互动，接解而有德。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1年7月27日星期二，欢迎来到今天的早盘简单。先看一下外盘吧。外盘昨天晚上美股三大股指是小幅收涨啊，其中道指收涨 0.24%， 纳指是小幅收涨 0.03%、这个其实简单一看就行，因为最近来看这个外盘，尤其是美股这边，那对咱这个干扰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那这个其实你像按照整个昨天，对吧，我们就看到，因为周五晚上这个美股是涨的，咱是跌的。那这两天更容易干扰咱们的是 A507 指，但这个 A507 指更多是咱自个的一个内因啊，自个的因素所去引发的一个。而 A507 指来看，昨天晚上的夜盘是有收涨啊，有收涨1.25%，但是你别看这个涨幅啊，你跟昨天下午3点收盘那个点位来看，那其实是只是收涨0.2%而已。也就是说，它是在昨天三点收盘之后继续跌了一下，然后是昨天晚上的夜盘再出现反弹啊，出现反弹。所以说你理解的话，你别真的按照涨1.25%来理解，实际只涨0.2%啊。但是就这个也是衍生出一点，就是它昨天跌，完全是咱们自己的因素啊。也就是说，你看昨天晚上，对吧？咱听盘了，不交易了，人家立马反弹了，对吧？那不是咱自个的因素吗？这是整个外盘方面。首先我们简单一看啊，那再一个就是消息方面来看，有这么两个消息点，简单留意吧。一个是养老的相关消息啊，就是全国政协召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专题协商会，说是要大力发展这个银发经济，制定“十四五”老龄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那养老市场这个可以说是市场够大，也够确定，但是落地路径并不清晰。咱比如说哪一个细分更能够释放出来，这个落地路径并不清晰。那当然接下来我觉得这个可以留意的就是一些政策方面的啊。如果咱比如说很多这个老丁这个银发经济等等，有一些更确切的这种方针或者指导来看，那这个时候这个方向相关概念个股就值得看了。所以说养老市场是够大啊，这只是你哪一块基本面从哪块落地呢，只是这种路径暂不清晰而已。咱比如说现在很多市场炒养老概念，海德养老概念来看，炒的还是包括一些养老地产等等之类的，只是纯带概念而已。这是这个休息点。那这个休息点，那就是华为昨天是官宣了，即将是在7月29日发布是华为首款 Mini LED 的智慧屏 V75 Super 说是搭载这个46000多颗这个 Super Mini LED 灯珠，还有这个鸿蒙兔啊。这个那 Mini LED 背光产品是据说是有望成为下一个爆品，说是华为之外，苹果、三星、小米等市场领导品牌也是均在 Mini LED 方向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啊。根据预测啊，说是2021到2024年，全球这个 Mini LED 市场规模有望是从1.5亿美元增长至23.2亿美元。您看算一下这个增幅，对吧？只是21到24年啊，从1.5亿到23.2亿，那这个期间同比增速均高达140%以上，这个增速够快的。所以说 Mini LED 概念，那应该说这个方向我觉得接下来也可以多看看。当然相关海德各电个股其实最近表现都是比较强势的啊，包括你像在整个昨天市场，对吧，偏扛的方向来看，这个方向是能够数得着的。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接下来也可以适当去看一看啊。这是主要的几个两个消息，那其他可说的不多了啊。说一下行情方面吧。说到行情方面来看，这个昨天市场下跌，对吧，有很多各种段子。应该说历来大跌之后啊，市场历来有这种找利空的习惯。那甭管这个利空这个逻辑对不对啊，再比如说这个很多昨天传的很多一些神逻辑啊，就是因为这个教育这个培训这个调整嘛，政策来说什么呢，说这个孩子周末不能去补课了，说眼睛就不会近视了，然后眼科崩掉了。说父母在家陪伴，说妈妈不能去美容院了，医美崩。说爸爸不能外出喝酒了，白酒崩，等等之类的，像这种，对吧，这种深逻辑很多啊。包括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树上有10个鸟，对吧，一枪打掉一只，还剩几个鸟等等啊。昨天这种段子深段子是不少。 但还是一个你万变不离其宗，一般市场基于恐慌，尤其很多一些像一些这个核心资产票来看，一般基于恐慌，这个估值才会合理，甚至是便宜啊。也就是在基本面不变的情况之下，对很多一些这个基本优质的一些核心资产，对他们而言估值合理就是机会，因为长期的稀缺性只会越来越明显，只会越来越明显。但有一个前提啊，基本面不变的情况之下，咱比如说很多一些教育的相关概念股，对吧，那基本面就发生大变化了，那这种是不行的。所以说基本面不变的情况之下，估值合理即机会，然后按照整个长期来看，因为还是一个你只有恐慌来看，你才会更便宜啊，那更便宜啊，这有的是万变其中。因为从价投者基本面价投资者来看，他关注的不是恐慌不恐慌，而是便宜不便宜啊。如果咱别说价投资者，你关注的是一个估值的要素啊，咱比如说茅台嘛，对吧，你说你是40倍市值以下你才会买啊，或者说再跌到35倍多少多少呢，对吧，你很多人是基于估值，因为真正的价投资者或者玩长线的，他是按照一些估值的要素来去做的。你至于恐慌不恐慌，跟他有个屁关系，对吧，你说这种本身玩价投的还是关心恐慌不恐慌，那不就有点扯了吗。那当这个含的深逻辑其实也是咱市场每次跌了之后给找下跌找理由，但有的时候我们很多能够透过这种本身一些这种表象更能够看到一个市场的一个核心本质，就是像这种核心资产绝对不是昨天才开始跌，昨天更像是加速啊。具体加速所带来的昨天收分有说，在这不重复了啊。那对于短期来看，近每两天是留意市场的一个随时止跌啊，或者是叫确认止跌。为啥叫确认止跌呢，对吧，咱比如说如果确认昨天这个止跌就是一个低点，那不就确认止跌了吗。但是注意一下这个方式啊，一种方式那就是直接止跌，但这种方式我就感觉不太容易啊，因为要像直接止跌的话，要满足持续止跌能够维持至少一个小时，那这样才算，对吧，这是直接止跌的情况。如果咱比如说维持不到一个小时，那意味着，对吧，你后面还得再回探，这是第一种啊参考的方式，就是直接止跌的方式，我个人感觉不太容易。那另一种方式就是再惯性回探一下，再探一下再探一下，不再创新低，有一个二次止跌，这相对于昨天这个低点啊，那这样的话止跌反弹或者止跌修复预期就有了啊，个人倾向于这种方式啊。但具体就是结合盘面来进行确认，而操作方面来看跌出来的依然是机会啊，虽然这种跌出来的跟我们最初预期的跌出来的机会，对吧，明显是不一样啊，明显不一样，那这个跌的是更狠了，但是我觉得应对是不变的，跌出来的依然是机会，但是应对跟昨天早上给的这个参考是一样的，动手的参考点是市场止跌或者是确认止跌，那这个就是结合盘面来进行确认了。也就是说当市场止跌，那这个时候哪些个股留意呢，这个其实昨天提示就是仍维持着相对抗跌的一些相关强趋势个股值得留意啊。但特别注意啊，如果市场没止跌，这些抗跌的品种就不能够着急了，因为只要市场没补跌来看，这些抗跌的品种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补跌风险，所以说一旦市场止跌了，确认止跌了，那这个时候偏抗的品种才值得参考。好了，这就是今天早评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中午的午休盘点再见。